到减脂也是一样，如果你已经试过很快瘦下去，好，到后面让你换回来这个方法，你发现减得很慢，像我们刚才说的，哦，我看不到动作的效果，我看不到这个变化的效果，我又会回到那种极端饮食。但是减极端饮食多的话，身体的能量少了，代谢会更容易出问题，其实反而身体会更差，可能甚至会反弹。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可以请到我以前的健身教练叶俊南教练。叶老师是我以前在广州健身的时候的一个，带我练了差不多有一年吗？差不多有一年吧。
差不多一年。
对的一个健身教练，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请叶教练来聊，简单的聊一下我们以前健身的一些往事，还有跟听众可以分享一下对于没有健身基础的人怎么去入门这个健身。因为我发现其实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是对自己的形态不是太满意，所以想要接触健身，但是他们对健身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我觉得做一期这样的节目给大家科普一下，简单的科普一下是个挺好的一个内容。所以首先让叶教练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在广州做健身教练，我叫叶俊南。我做教练从17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是五年了。那这五年内呢，我在教学同时自己也在思考刚才 Randy 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新人或者说一个想接触健身的人，他如何去开始健身。那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除了上课之外，就是我自己去学习和锻炼，去从中去找到新的方法或者说新的一些想法，然后融入工作当中。
请叶教练来聊健身的想法，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在我自己看来，就是跟叶教练接触的这一些这个过程之中，我就觉得叶教练其实对健身有很多自己的看法，然后还不断的去学习一些跟健身科学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起码在我看来，叶教练的这些健身的知识都是比较有自己的思考的。所以我觉得和叶教练聊一期这样的 podcast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容输出。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一起健身的一些经历吧。首先我可以讲一下，我是从2018年开始就是正式的健身。其实在18年之前就已经有自己在一些商业健身房，就是那种很大的那种商业健身房里面去找一些教练去尝试去入门健身。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些商业健身房的那些教练就会就是一开始让你先去热身，在跑步机上面跑一跑走一走，然后就教你一些动作。但是起码我接触过来的一两个这样商业健身房的这些教练，虽然他教给我的动作应该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跟我沟通很多关于健身科学，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些知识。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跟他们去训练的时候，就感觉他就好像花了钱去请了一个秘书之类的，他告诉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他可能会纠正一下你的动作，但他不会去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给你的训练计划是这样子的，然后或者他没有给我科普一些关于健身的一些理论知识。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就是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比较关注这一些就是背后理论的，对，背后理论的这些知识的一个人。所以我就不太习惯这种在商业健身房里面跟健身教练这样去训练，所以后面就搁置了一段时间，放弃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一些契机，所以我又重新下定了决心，要真正的想去找一些更加就在健身理论知识方面更强的一些健身教练去学习。所以当时我是看了，我记得我是搜知乎广州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健身房，然后后来就发现了一个，就是之前 PPC 的应该说前老板嘛，当时的老板发了很多一些关于健身的回答。所以刚好我住的地方又离那里不是特别远，所以我就去尝试一下，去预约了一个健身体验。然后就是在那一次就我就被安排到了叶教练，这是我认识叶教练的一个这样的契机。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初次见面的印象，就坦诚的说，其实叶教练不是那种就是看上去 就很大只的那种，很强壮的那种类型的那种教练，所以这是我初次见面的一个印象。所以
对，基
我很
本
想
上，
知道叶教练对我的印象是什么。
我回想一下，回想一下。
嗯，
那先说一下那个就分配这个，就是为什么是就是到我嘛？因为那时增肌，首先增肌的话，我自己那时学习的方向是偏增肌多一点，那个时候就会去分配给我这样子。那刚好晚上我有空，然后分配给我这样子。
哦。
然后第一次见到 Randy， 我印象中就是
特别瘦
小伙子。其实当时还不会觉得特别瘦，后来是做体测的时候发现哦，挺瘦的。因为你的骨架其实，我记得那时是看我们看骨架，其实增肌就是说要一开始有明显效果，或者说通过就是在健身房的这种传统健身明显效果，其实骨架非常重要。
嗯，
所以当时觉得就哎骨架可以，觉得天赋什么的，那个骨架这个因素没问题，然后就会觉得可能就是体态可能稍微的就是不精神一点吧，怎么这样说？
没事。
因为当时知道有收到说好像我大概知道一下你的信息嘛，是做就是长期也会伏案的工作比较多，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应该比你还紧张，我那时第一次见面，因为我当时接触的学员不多，然后一开始都是你对着一群人说话，然后突然你要变成一个一对一，可能更加深入或者说沉浸式的那种交流的话，我那时还给自己还是觉得。对我来说挺大的挑战的，因为感觉你是那种比较有自己主见的人，那个眼神非常的坚定。
哦，所以我其实比较好奇骨架方面的这种怎么说，就是你们会从骨架方面能看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我们看就看一个自己经验的印象嘛，因为你像如果我自己来说，包括到我现在健身呢这段这么久了过来。我一直就知道自己很难去练的那种，就是像你说的印象中健身教练的那种块头，因为我本身我骨架比较偏小，那肩膀不宽嘛，男生特别是肩膀不宽，那感觉你肩膀还 OK， 当时肩膀那个骨架比较宽，然后它不会有那种很圆肩，不管是先天的也好，后天也好，没有很圆肩的话，其实就觉得还 OK 的。
然后你还记得我的初期的一些健身计划是怎么样制定的吗？就我其实不太清楚我头几节课的训练了什么东西，说实话，所以我其实想知道，就是头几节课你是怎么去安排我的训练计划的？然后这些训练计划是你有没有特别说综合了哪些因素去制定我的这个计划？比如说可能我跟你沟通了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可以花多少时间来训练等等等等。这些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大概我现在也能记得，因为就虽然说现在设计计划可能想法会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但大体就是增肌，特别是就是后面看觉得是相对瘦的人增肌和一个可能他本身匀称或者甚至微胖的人他要塑形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的，那像你的话，因为我们说一般瘦的人他体重偏轻嘛，那他在学动作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还没有印象，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拿卧推来说吧，可能比如说一个30公斤的重量，对你来说，你第一组能做10次是非常 OK 的，你也没有觉得特别疲劳，第二组10次好像也可以，然后你可能到第三、第四组突然就降下去了，可能只能做2到3次，你觉得很累，你也说不上来，你就使不上劲，那这个一般就是我们说我们人的体内存储着一种能量叫糖原嘛，那一般在肌肉内叫肌糖原，那肌糖原的话，瘦的人他相对会少一点。因为它肌肉比较黏嘛，它其实那它里面储存的这种糖原就少，那你一开始过来我们可能有100%的电量，对你来说100%，那可能它的一个数值我们假定它是100吧，那可能这个100的量你一下就用完了，那对于一个可能相对微胖一点的人，或者说他之前已经有练出一点肌肉的饱满度的那种来看呢，他可能他的电量是300，他100%是300，那他能够持续一节课的那个用电的这个时间就长，那所以我们初期计划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其实是反而看起来不像增肌，它像体能训练，它像减脂，它需要做一些多次数的动作，甚至是一些带一点消耗的那种动作，让你先感到累，去消耗你的糖，消耗了之后，那我们说身体会适应嘛，那我先消耗，那我身体慢慢的去通过你锻炼后的恢复，那肯定饮食通过饮食去补充，它存储在你体内的肌糖原就多了，那你可能慢慢从100到300，那这个是 初期相对瘦一点的人，他增肌比较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我自己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这个，第一个我们说是要增加它的用它的电量嘛，就是增加它的容量。那第二个就是根据你的需求，那你跟我说过你其实是希望胸背肩膀这些地方看起来更壮一些，肌肉饱满一些，还有就是增重。那另外一个就是学习一些适合我们叫肌肥大训练、增肌训练的动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去学习，大概就是这样子，在初期的计划。
对，我刚刚其实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到训练的内容上面，其实会不会说有什么特别因人而异的东西？比如说，是不是要考虑特别在胸部或者在肩或者在背部有什么？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权重？就是说，当你去制定一个计划的时候。
哦，那个时候是有的。那个时候，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普遍的认知，不管是我们说看到一些科普也好，或者说教练认为也好，普遍是觉得大肌群比较多练嘛，然后复合的动作，复合动作相当于就是说你多个身体的肌肉都参与的。那比方说就是我们会更加倾向于练胸背，在那个时候，胸背这样大肌群，那像肩膀和手臂的小肌群呢，在胸背的动作中它会参与到。然后我再额外加一点这种单单针对肩膀和手臂的锻炼，那上肢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对，所以其实我当时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练一些固定器械的动作，而是都是一些很自由力量的东西，像三大项，就卧推，然后硬拉，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也导致了我之后自己在训练的时候，我自己也更倾向于做一些自由力量的东西。
确实，因为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健身来说，不考虑就是一些科技的手段，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想增肌也好，我们想塑形也好的话，自由重量的动作，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杠铃、哑铃，没有被固定的那种器械，会更适合，它的效果也会更好。
然后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当时最初期的时候一些训练的一些细节吧。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第一次卧推的时候，就是你我之后翻看了我以前的一些卧推的视频，你知道我当时标准的奥林匹克杠我是推不起来的，然
啊，
后
对对，
对，然
很陡，
后
它会很陡。
对，然后因为我当时其实挺意外的，因为我看一些可能他们并不是那么瘦的一些刚开始入门卧推的人，他们其实是可以推得起来一个标准的奥林匹克杠的，但是而我就推不起来。然后后来我们是换了一个粉色的那种杠，就是 8kg，从 8kg 开始慢慢练，才后来才可以用标准的杠去做。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而且当我可以用标准的杠做一组，就用来做组之后，我的那个成就感是特别高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另外一个点，就是动作标准度。那你看到他们可能有些做起来，他动作上面没有这么标准。就是说，我们希望虽然说它是多肌肉参与的动作嘛，那我们卧推其实肯定是希望说胸肌参与的更多一点点。那时候我们是先讲完动作，然后再去做。那本身就算他动作没有达到100%的正确，但是标准的发力下，那你可能就很不适应用胸部发力。
对，当
因为
时我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胸部是有肌肉的，就是我不会在卧推的时候感觉到我是在用胸部的力量，而是
对，
大
非
多
常
数
正
都是
常。
用手臂的力量去推。
因为你生活中你的上肢用的最多就是你的肩膀跟手臂。
对，所以一开始就说为什么我当时觉得请个教练挺好的，就是其实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刚开始入门健身的时候，其实即使一开始你就能用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个动作去做一个卧推，即使是这样，即使是很标准的动作，但它肯定还是就在胸部肌肉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肯定是手臂会先有感受的。而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教练去告诉你说你的动作是没问题的话，就很容易有一个困惑，就是我到底做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对的？而我当时自己就刚开始没有请教练的时候，我自己去练的时候，说实话很大部分放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然后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然后过了几周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就会让我觉得我花的这些时间都是 白花了，然后就不想再这样去浪费时间，所以就放弃了。
对的，对的，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到现在我自己也会去找老师学习的原因。我也要保持这种，就是我作为学生这种感觉，我也是时刻知道我的学员，我接触的学员，他去学习一个新东西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这个历程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感觉要一直保持。
另外一个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我练背的时候，回想起来，就是我刚开始练背的时候，也是完全是感知不了自己的背部是可以发力的，就感觉就是在整个活了20多年都不会意识到自己背部是可以发力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我们当时做高位下拉，或者
对，高
说
位下拉。
对高位下拉或者说引体向上的这种动作的时候。就会不知道啊，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去发力，完全就是靠自己的手去把那个力量给拉下来。然后我非常记得当时最开始觉得自己的背部有感受的是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对握的引体向上，
对我引
对
体。
握的引体向上，就是它不像正握的，就是那种标准的引体向上一样，它是可能80%或者90%的力量都是用你的背部，而是它。肯定会有一些肱二头的参与嘛，所以就让我更
对。
轻松了一些。而因为有了肱二头的参与，让我慢慢的，好像发现，好像我是引入了一些背部的肌肉在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在 PPC 有一个工具，就是那个叫什么海豹划船机，是
对，
这
海
么
豹
说吗？
划船机
就我对
是。
那个的，我对那，我对它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其实它的动作模式跟我们划船怎么那个杠铃划船其实差不多吧？不如叶教练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海豹划船机的这个构造是怎么样的吧？
现在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机器人，但是大家有些教练他们也会去拿这个做海豹划船机呢。就是我们海豹是趴着的嘛，所以海豹划船机就是我们拿一个高一点的凳子，然后趴在上面，然后凳子下面呢就放一根杠铃，然后用杠铃负重呢，就是我们往身体的水平方向去把杠铃拉向自己的背后，这样的动作。
我当时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就当时以我的能力是不可能去做一个标准的这个杠铃划船的，但是在那一个机器上面，我就可以不用去考虑我身体稳定住，而直接趴在那里，然后划船。然后这个动作我虽然做的时候很累，但是每次做完之后，就是那个充血的过程之中，其实就会开始感觉到我的背部的肌肉在酸。
水平方向的拉的动作是对，就是你背阔，我们说背阔的感受，包括手臂后侧的感受都会特别的好。
然后第三个感受就是，也不是感受了，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就是，你记得我刚开始引体向上的时候是要用弹力带，然后即使是用弹力带，我的身体在拉的过程中都是晃，就是平衡不了，就可能是核心参与不够吧，就是反正就是一直在身体一直在晃，然后手一直在抖，到后来慢慢的几个月之后，就可以徒手的去做一个。不说徒手吧，就是可以，首先是可以很平稳的去做一个有弹力带的引体向上，一直到可以徒手的去做，就是很稳定的去做，这是一个我当时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不知道叶教练对当时的我的训练还有记不记得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做得好的或者做不好的一些细节。
总结来说，就是上肢训练做得很好，下肢训练做得相对差一点。
做得好的方面是，你觉得是怎么个好法？
动作掌握很快。其实我每节课去，我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就是说这个动作达到今天，就我们单纯说动作的质量，打个分，这个动作达到今天的100分就可以了。那今天100分可能是你这个动作，我们说标准度来说，可能是真实的标准度的可能是80分。那每次感觉都能达到上肢，那下肢的话就相对可能会稍微的差一点点。
那这个标准度，其实我其实挺好奇，就是说每个人在学习健身的过程之中，他的标准度，就当然有些人会做的没那么标准，有些人做的就比较标准，这一个差异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这个，那如果光从健身来说，就是一个是柔韧性的差异了，第一个是柔韧性， 第二个其实就是应该叫做协调能力，协调能力。
协调能力。
一个是柔韧性，一个是协调能力，
那这些
主要是
是，
这两方面。
那这些是可以总结为一种天赋，还是说它是
应该不能叫天赋，
嗯。
我觉得这样定义比较好。我们叫做开始健身前我们的起点在哪里？我们的起跑线在哪里？是这样子。它不一定是天赋。
对，可能有一些人生活上面的可能的体态就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就更加难一些，是这个意思，是
是，
吗
对，还有就是他以往的运动史，他是否有经常规律的，或者说曾经有在青少年时期啊，或者儿童时期有规律的运动，
？OK。
积极的参与运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回过头来看，其实你觉得当时一年下来，我的整个健身的效果是不是达到你之前的，就是一开始的预期呢？
我觉得超出预期了，对我来说。
那如果你觉得当时我的训练的效果是超出预期的话，你觉得它的超出预期的这种因素是什么？
最重要一个是主观能动性吧，我觉得就是自我效能，或者说通俗来说就是Randy 自己健身的时候，他首先上课很认真，然后课后自己其实也会有去复习，然后另外就是增肌很重要，离不开就是饮食和特别是饮食那块做得特别的好。我记得那时还经常好像晚上是会拍你那个公寓，就你在做鸡胸肉还是做饭的视频给我看，我记得是不是？
对，你知道，其实对我来说，训练不痛苦，吃才是最痛苦的。
啊，对，我们那时候不是还出去吃过一顿，专门把你带去
对，吃那
那
个
个
什么
楼下照，
牛杂火
楼下，
锅，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楼下。
对，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当时最猛的时候，就当时我自己很急切的想要有一些体态上的变化，然后所以我自己也很理解，就是饮食的关键的作用，所以我当时一天吃大概五六顿吧。就分开来吃五六顿，然后我还自己会去买牛奶，然后买的都是那种就是一升一升的那种牛奶，然后我就强迫自己一天要喝一升。说实话，当时的这个进步的效果是最好的。OK，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一下我们之前一年的这个训练的这些往事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系统的去聊一聊健身这个事情。比如说，其实我接触的很多都是他们想要去入门初学这个健身的这个运动，然后其实它分为几大类的，就一个是可能有一些想要减脂的，有一些是想要增肌的，主要是这两大块。然后我们可以先说减脂的，如果一个人决定要减脂之后，他应该是怎么去定制他自己的训练计划呢？他应该是做一些力量训练，还是说多做有氧训练呢？
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因为减脂这个它其实比较宽泛，其实它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就是说，他是一个大体重基数的人，我们简单说叫一个胖的人吧，胖的人或者说肥胖的人，那他要去减脂。那另外一种减脂就是，可能这样说可能不太好，就是说，因为女生都想自己瘦嘛，其实大部分健身女生，就想去接触私教课，她们其实本身在我们看来，她已经很健康了，她想自己更瘦，那其实她会减脂，那就是减脂分为大基数的减脂，还有就是OK 身材的减脂，她想是塑形，让局部的脂肪更少，她首先就分为两大类。那这是第一个分类，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不管是什么身材的人，我们都要考虑一个就是，这个人他是怎么胖起来的。那医学的东西，其实像我们做教练，我们肯定是，懂一点，但是不会去操作或者说去教学医学的东西，所以我们先排除，有一定的像代谢类的疾病，比如说甲亢甲减啊，或者说是像糖尿病之类的这种病症的话。那他胖起来可能是一个原因，一个是他吃的多，他吃的非常多，他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非常不健康，另外一个就可能是源于他的日常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他可能动得很少。那如果对于一个动得很少的人来说呢，其实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在他前期来说都没这么重要，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让这一位朋友或者说这位学员。他先能够动起来，也就是本来可能我一周 的运动量是1万步啊，可能没有吧，1000步。我要怎么样能让它到3000步，甚至到5000步，到10000步？那消耗增加，首先对于他来说，他肯定会有更多的消耗，这是第一个。哎，那可能对于一些他既然已经日常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没有这么不喜欢动的学员呢，那他又是不是特别大的基数？那确实，在我来说，可能我会更倾向于用力量训练去作为最主要的一个锻炼手段，然后再配合一定的有氧训练。有氧训练就比方说可能是慢跑呀，一些有氧的一些器械，比如说椭圆机啊、跑步机，再或者像游泳，一些像现在比较热门的像橄榄球啊、飞盘啊，这样子都可以作为它有氧的补充。我之前也是有去了解，去一直去看一些最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的。那为什么要进行力量训练？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就算我们是做有氧训练，我们做得很累啊，然后消耗很多也好，我们消耗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也好，或者说我们去跳操，跟着或者说是去玩一些户外运动，消耗的是什么？在体内最主要，其实不是脂肪，我们消耗的都是糖分。那消耗的主要是糖分的情况下，那其实也就是说，不管我是力量训练好，有氧训练好，我最主要当时我在去进行功能，就是供给我身体运动的这个物质，主要还是糖。那脂肪的消耗，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是很少的，它的比例，它的占比会比较少。
那我们就可以去聊一聊，就是饮食方面的这种话题。就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去减脂，开始减脂，那他应该怎么开始去控制他们的饮食呢？
关于饮食控制，就是减脂饮食控制第一步啊。第一步其实最主要是有一个我们叫认知监督，自我的认知监督。我觉得其实往往看吧，一般因为其实我们接触课程来说，大部分减脂学员其实很多还是女性客户为主。那其实很多时候女生的食量都是很少的，就是在理论值上面来说，大部分女生一般要减脂，其实更多的是要把她的运动强度提上去，而饮食上面她的摄入量或者说是热量是，就从热量数字上面，其实问题都不会太大。其实问题主要是她，我们说的认知监督就是我吃什么比较好。哎，我们会发现，像我现在接触学员来说，大部分学员会对蛋白质很恐怖，因为他一想到就是肉。他对肉很恐怖，很恐惧，但是他会选择吃一些点心或者喝一些饮品，
其实
因
热
为
量
他会
更
觉得
大。
那个很，对，很小一杯，而且那个就确实摄入的是一些，我们叫糖分，它虽然也是碳水的一部分，但是它是没有这么好的碳水，它会更容易被我们的肝脏吸收转化形成脂肪，对，其实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女生有时候因为想到，因为我们就像刚才我们说嘛。我们老觉得减脂，我在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去消耗我的脂肪。那他们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吃进去的脂肪马上就会长到我们的脂肪上面。女生也会很可能很惧怕吃脂肪类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说的认知监督。首先我们要知道，从营养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能接触到的食品，哪一些是真正是叫做适合的和好的？哪一些是没这么好，我们需要避免，或者说需要选择一些替代品的，是这样子。
那讲了女性，那可能有一些男性，他可能确实食量很大，那或者说他吃的东西很不健康，那应该怎么让自己去意识到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的饮食呢？
这个的话，如果我操作的话，一般我会再让他们前期上课的时候，就像我们增肌的一样，会。每天都会关注一下他的饮食状况，可能是让他拍照的形式拍给我看他的正餐，或者说他日常只要是除喝水之外，喝纯净水之外的所有的摄入的东西都拍给我看，我先要知道他大概的一个量。那其实在这个拍的过程，如果他可能每一次发现他要拍给我的时候，他如果也存在一种就是说共同监管的过程的话，那他也会去。开始去注意他吃的东西的类型。
那其实
那，
讲到这里，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他们因为想要控制体重或者减少体重，就会去刻意的，就是说他们把晚饭这一顿给去掉，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做法吗？就是一个有效的做法吗？
在我看来，它是可能是很短期能让你看到变化的做法，但是它不是一个长久的方法。一方面是肯定对身体不好嘛，一个是对身体不好，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经常会问我的减脂学员，他说，比方说他说他3个月他想快点瘦，瘦多少斤，然后我就问一个，那你瘦完，比如说你从80公斤减到了75公斤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继续运动吗？还是你会继续保持这样的饮食方式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其实说的，我想补充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健身这个课程？我们是把它当成像，一种消费次数的服务，比方说可能是出去洗一次头，出去做一次按摩，还是把它当成像我们参加一节像乐器学习课，学一节钢琴课，或者说学一节小提琴课这样子有延续性的课程去看。那如果我们想着哦，我从80减到75之后，我就完全不用运动了，我继续去吃，那我只能吃回到80啊，我再来运动一下，那它可能是一个消费品，对吧？但实际上我们都不希望，我们希望它能维持嘛，对吧？那其实就其实比较复杂，一个就是那我在减这个5公斤，我们刚才举例子80到75，我在减这5公斤过程，我是用什么方式去减的？我是用相对温和的方法去。让它慢慢减下来，能让我去再往后都维持在75，或者慢慢再瘦到我想更轻的一个体重的目标呢？还是说我就突击一下，看到效果，然后我以后再慢慢的来？
对，所以这个训练的选择或者计划的选择，其实也要看这个学员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其
但
实，
是我们其实是希望他能够有一种长远的目标，因为我去说一个，就是我知道的，就是健身圈内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一般是一些就是我们说健美或者健体锻炼方向的朋友，他们也想的是可能啊，我先努力3个月，我去用一些我们说的就科技，就是一些类固醇的药物吧，我先快速增肌，然后之后我再稳扎稳打的上去。我们所接触到的根本没有，你只会越陷越深，你只会享受这个很快变化的过程。到减脂也是一样。如果你已经试过很快瘦下去，好，到后面让你换回来这个方法，你发现减得很慢，像我们刚才说的，哦，我看不到动作的效果，我看不到这个变化的效果，我又会回到那种极端饮食。但是减极端饮食多的话，身体的能量少了，代谢会更容易出问题，其实反而身体会更差，可能甚至会反弹。健身，把健身作为一个终身的事情去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健身是服务于身体，而不是我们的身体去服务于健身的。
那你身边有没有你自己的学员，或者你观察到的其他教练的学员，他们成功减脂的一个 case，然后他们是花了多长时间，或者他的具体的效果是怎么样
基本上能看到的都是很快
的？这个快指的是，
就是对比图明显，可能1个月、3个月的对比图相当明显，能看到哦，这个人瘦了好多的感觉。
所以是
那
用了多
然
长
后，
时间
3个月，一般1到3个月会都拍一下，然后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可能是大概一个10斤的体重，其实不是说特别大基数的来说。10斤就已经很，我觉得很了不起了。比如说55变成女生的话，55公斤变成50公斤的话，很厉害了已经。而且在她整体形态也变好的情况下，然后也能学会一些我们说的健身动作或者健身技能。
那其实说到花了多长时间，其实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在几个月之内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说他这几个月之内他的训练的频率是多少。就是这也跟训练计划有关系，就是说我看到很多 身边可能减脂或者增肌失败，或者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的一种情况，其实很多都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训练的频率跟自己想要的效果对齐。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他们可能一周只能抽出1天2天的时间来训练。但是他想要的目标就是在3个月之内能发生很大的改变，但其实
是
从
的，
理论
是
上
的。
来说，这就是不合理的一个想法，最终他们就会觉得，是挫败，然后放弃。
觉得效果没有这么好，
对，
对，
所以
就
我
会
是
退
觉得
学。
说，在制定计划或者什么，或者当自己去决心开始对自己的形体 有一些改变的时候，其实首先是要问一下自己，你愿意付出多长的时间在训练上面，然后从这个训练时间再去得到一个预期的效果，这样是会更加不会让你去放弃的。其实我还想具体的聊聊，就是关于减脂的这个训练的计划。就比如说你给一位减脂的学员去安排了力量训练，你会给他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你会去训练他的哪一个部位，哪一些动作会比较有效一点？
基本上减脂的力量训练就是全身性的，他可能不会往很传统的，因为我们一般说减脂可能就考虑到一些相对他可能没接触过健身，他也是肥胖的类型的身材，那就是一些全身性的锻炼，可能甚至是下肢跟上肢的同时用的。比方说可能我们蹲会加一个推啊，或者说会加一些上台阶的推啊，再或者说我们拉的同时呢，人也要往上稍微轻轻的跳一下之类的，这样的动作就让全身尽量参与进来。参与的越多，那他身体能在一开始能够消耗的那个糖或者消耗的热量也越多。
那假设说要给我们听众直接很笼统的去安排一个一周的一个训练的减脂的训练计划，你会选哪一些动作？
如果没有任何器材来说呢，我们比较容易做到的动作首先是深蹲类的动作了或者说弓步类的动作，一些蹲的动作，然后上肢的话，最好的其实就是俯卧撑，因为一般拉背的动作我们比较难找到器材嘛，在家里或者在外面，那其实蹲拉两个作为力量训练，在初期刚开始减脂的力量上面是挺好用的了，然后再外加一些慢跑啊，或者说是一些快步走的一些有氧，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跳绳也还不错，如果选择去健身房的话，那如果到了的话，那肯定是先做筛查嘛，看看他的起点在哪里，然后再去定动作。那如果这个人他杠铃动作 OK， 那我肯定会让他去接触一些杠铃动作。那如果杠铃动作不 OK， 那我可能会从一些自重的动作，或者说像刚才我说的一些全身性的动作去开始，用一些小道具去做一些负重，或者说一些不负重的练习都可以，让他慢慢的去进步。其实网上就应该是搜练背器械教学，应该就会有了。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练背的动作，像划船，器械划船，我们说哑铃划船、器械划船，高位下拉，引体向上，这些就是背部的动作。
练胸的，
练胸的话一般就我们就卧推了，卧推，或者说是夹胸，卧推夹胸，然后俯卧撑这样子。
那讲完减脂，我们就可以讲一讲增肌了。如果一个人想要开始增肌的训练，那他应该从哪一些动作或者部位开始？
全身动作，但如果这个又分男女生多一点，如果女生的话，考虑到肌肉量的问题，那可能会更推荐他从一些下肢的动作、下肢的力量动作，比如说我们说的深蹲、硬拉或者像臀推这样的动作开始。就是女生嘛，然后上肢可能是一些肩部线条。那如果男生的话，其实男生可能更加关注的是上半身的肌肉变化，能让他看到明显的变化。那我现在的学习里面，我会更推荐一些如果是增肌相对瘦的学员的话，会从自重类的动作开始，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比较多说的一些接见动作开始，像俯卧撑啊、引体向上啊、一些双杠的屈臂撑啊之类的动作，然后再配合一些哑铃的自由重量，比如说手臂的锻炼，胸的锻炼、背的锻炼就可以了。
在健身房训练的时候，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我刚刚也提到，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练对。那如果我确实没有，条件去请健身教练，但是我要开始在健身房里面自己去训练，那我应该怎么去知道自己有没有练对呢？
如果确实是没有条件请教练的话，第一个像现在网上其实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一些教学资源的，可以比如说同一个动作的教学或者同一个主题的视频，我们可以找至少三个不同的博主看一下，然后看着他们之间找一找他们比较相同的部分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先去练习。那练习的时候呢，如果自己有条件的话，可以拿手机拍摄一下自己每一组练习的这个动作，
然后组间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自己做的动作做的怎么样，然后对照我们去印象中视频教学里面的动作，我们去做一些调整，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涉及到就是我们有没有练对，或者说肌肉有没有感受这一块，可能他肌肉的感受不会这么快有，但是我们看到发现动作的原则都做对了，然后动作的模式也跟视频教学当中的相差不远的话，我们就相信他坚持的去练一段时间，慢慢的去让身体，我们的肌肉也需要时间去学习嘛，去学习发力，然后慢慢的去找这样肌肉的感受。
嗯，所以总结起来我觉得就是说，当一个人只能自己去训练的时候，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期限，比如说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就是参考了一些网上的视频，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训练三个月。可能如果这个期间还没有，就是三个月之后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些变化，或者建立了肌肉感受度的时候，才可以说自己可能是练不对的，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三个月够不够，你觉得几个月会比较好？
其实一般我觉得其实两周到一个月已经能看到一些首先肌肉感受，这样其实慢慢可以建立了一个月，然后如果说变化的话，可能确实需要三个月去看会好一些，三个月作为一个维度去参考会好一些。我们不把那个期望值定太高嘛，我们定一个自己能够稍微努力一下完成的目标这样子。我们说刚才我们说的很重要一点是做自己的老师嘛，就是我们去拍一下自己每一组的锻炼，或者说每一次锻炼当中几组拍下来去看一下，过后复盘，然后再做调整，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我们顺着这个话题去讲，就是说假设一个人他没有条件去请教练，那他应该如何去定制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首先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就是在增肌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方法。那我自己的方法其实也是借鉴了叶教练之前跟我训练的时候的一些基础，就比如说我自己是比如说在我知道有哪一些动作是我可以自己做的，就比如说胸背腿或者推拉腿这些大的肌肉群，然后确定了这些肌肉群之后，我就会去找或者按照之前叶教练给我的一些训练的动作去安排说在这一周比如说我能训练3到4次的这个频率，然后自己去按照这个频率去分配一些训练动作给自己，然后在安排了这些训练动作之后就开始去健身房，然后去按照我自己的这些分配的动作去完成，然后在完成的时候我就会用手机，或者我以前是拿一个纸质的笔记本去直接在上面去记录下来，就是我这一组做了多少个做了多少次，然后每一次的重量是多少，然后把这个东西记下来，然后在下一次再来健身房做，就比如说过了一周，然后重新比如说星期一同样的动作，我就会参考以前的这个我做的这个重量来再增加一些重量，然后具体增加多少，我用的方法就是以前叶教练跟我训练的时候一样的方法，就是我会刻意的去在除了重量或者组数之外，我还会记录自己的这个感受，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做肩推做了4×20kg，然后做完之后我会记录下来，哎，我是不是可以就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再多做一个或者再多做两个，比如说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再多做一个的话，我就会在这个训练记录的旁边写一个9，就比如说它满分是10分，然后10分就是我一次都再也推不到了，就是10分，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做一个，我就会记下来是9，如果我可以再做2个，我就记成8。那下次我看到我再看上一次的训练的记录，我就可以看到我上一次我可能还可以再推2个，那我就会开始增加组数，不是增加组数，是增加那个次数。比如说之前是做的是10次，然后这一次如果我看到上一次写的是8的话，我就会增加到做12次。那做12次，那下一周如果我看到它还是8或者9。那我就会开始，因为 12次我觉得已经在肌肥大已经是个一个节点了，所以我就会开始增加重量，然后重量然后又重新从8次开始，然后再下一次如果还能做多的话就增加到10次12次，然后再增加重量，以这个循环的方式去记录和安排自己的渐进式的增加重量的这一个规划。我这是我自己的方法，然后叶教练可以以教练的角度去聊一聊这个。
嗯嗯，那我们其实就假定这个是以增肌或者说力量训练为目标，对吗？那就一般来说，像 Randy 做，我们以 Randy 他做计划为例，那他你的目标主要就是我们说是增肌嘛，就增肌增加力量。那刚才我们说那种方法其实叫线性计划，那它是一个相对方便操作，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的一个方法。那大概就是说我选定一个重量开始，我去完成可能5到12次或者5到10次，那我比如说4组5次，我慢慢能做到4组8次的时候，我去增加一点重量，然后再从4组5次开始做，就是不断的循环这样子。那这样计划的好处，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它不需要想那么多，它这样去练肯定会有变化。那这是主要选择这个计划原因。那还有另外一种计划呢，就会相对的复杂一点点，我们可能叫做波动周期，或者说一个应该叫波动周期吧，或者说是一个力量周期的锻炼。那它会更加考虑的是，比方说如果我的目标是希望我的卧推或者我的胸能长多一点点维度或者力量，那我可能会假定我一个月或者说6周为一个小的周期，我去算我的锻炼的总重量或者总容量。就举个例子，因为我们比如说卧推是有个重量的嘛，假如我是40公斤，那我1周训练3次胸，那我一次推4组10次，那就40次，那一周就是推了120次，124乘4就是
480，
大概反正就对，差不多480。我算我一周能推480公斤，那我一个月可能推上去是1000多公斤这样子，或者1000多吨这样子。那我在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只要比这个月可能多5%到10%的吨这个总重量，这样去做一个变化。那可能我这样子去做的话呢，然后我又会做了3-4周这个重量的增加之后呢，我又减少那么一周，让它做我们叫 deload 或者减负的休息，让身体休息减少我们的总量一段时间，然后再往上增加增加增加，是这样子去做。这种周期它就看得更长远，它在对于就是已经健身有一定时间，可能它用线性的计划已经有平台期的时候，可以用这种计划去长力量。对，这是一个。当然我现在自己的教学来说，可能很少会，包括我跟我锻炼的学员可能很少会说只关注说就是肌肉形态要变得很大，或者说推上去的数字要很大，他们可能会关注我能不能去把自己的身体推起来，或者说我能不能让自己去完成一些难一点的锻炼动作。那这个时候他的计划可能又会有点不一样，他还涉及到一些动作难度的进阶。就比方说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俯卧撑可能是比卧推更简单的动作，那我能做4组10次俯卧撑之后，我下一个动作就变成了卧推，举个例子，就大概这样子，然后就从卧推又开始从4组5次做到4组10次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具体到训练的动作的话，其实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就因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定了一天是练背的，然后其实练背的训练有很多，动作有很多，比如说划船是一种，杠铃划船也是一种，哑铃划船也是一种，或者说高位下拉也是一种，引体向上也是一种。但是你有没有推荐什么？比如说它可能实现上操作上来比较简单，适合新手的，或者说比较有效的，有没有这样一些推荐的动作给大家？
推荐动作就是怎么样简单的动作怎么样来的话，如果有条件做卧推，可以尝试一下做卧推，卧推俯卧撑，基本上也够了。对，这两个其实已经很好了。然后因为卧推和俯卧撑都可以通过卧推可以改变重量，俯卧撑可以选择垫高手或者说是垫高脚去进行难度的进推阶嘛。那背的话就不用说，不同握法或者不同双手距离的引体向上，高位下拉，如果有器械的话高位下拉，然后器械的坐姿划船，
那三角肌那一块呢，就肩的那一块，
肩的那一块如果要单独练的话，其实 肩的三角肌的话，我们说三角肌前中束在推的动作都会练到，就练胸的动作基本上会带到，然后中束和后束又会在练背的动作当中会带到。
嗯，
如果单独要做，我在我现在观点来说，初学者可能不需要做太多，因为一个是我们说肌肉感受，就是他反而去做这种很单关节的动作或者单独一块的肌肉动作，他感受没那么好。另外一个就是他也上不了太大的重量，他可以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刚才说的动作上面。
那腿的部分除了深蹲，其实还有很多像各种变种的深蹲，你会推荐新手就去深蹲吗？
他如果能蹲的话肯定就蹲，如果是比如说身体的活动度就是柔韧性不够的话，那可能还要去做一些其他的动作去让他能够蹲下去。
就是从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展开说，如果一个人他不太适合就是标准的那种杠铃深蹲，那其实有什么替代的一些深蹲的动作可以达到跟标准的杠铃深蹲差不多的效果？
如果说深蹲做不了，一个是如果有那个器械，就是我们躺下来用脚去踩器械，我们叫腿推的那个器械就 OK， 挺好的。那如果另外如果都考虑自由重量能让他蹲下去的话，那一般会考虑从弓步就是分腿蹲的动作开始，就前后腿的蹲开始，或者说左右腿的蹲开始。
保加利亚是不是叫保加利亚深蹲？就是挂、
那个、
挂着一
个
脚。
那个太痛苦了，那个太痛苦了。
对，那个我印象也比较深刻，就是当时我练的也是很痛苦。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动作呢？就它的投入产出比高不高？我这样问吧。
非常高，非常高，
非常高是吧？就是它很痛苦，但是它真的可以，就是因为这个痛苦而带来更高的价值，是这个意思？
对的，对的。它不管是就是从功能性的角度考虑，从力量的角度考虑，它都是很好的动作，但是这个也很难做好，其实很难做好这个动作。可能很多人他去做，可能他要从能够站稳，就是蹲得稳到负重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如果我们希望动作标准的话，
反正总结起来，我觉得不管自己的训练计划是怎么样的，但是一定是要有自己的训练计划，因为我觉得这个在自己健身的时候尤其是重要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放弃的原因，就是每一次他去到健身房之后，就如果他没有自己的训练计划，他到了健身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逛健身房，就然后看到什么就拿起来举一举，然后这样的训练其实你不能说完全没有效，就是聊胜于无嘛，但是它不是一个可以让你循序渐进的一个可以让你得到阶段性的增长的一个这样的训练。而如果有自己的训练计划的话，就在每一次去健身房的之前，其实你就有一种预期，说你进去之后你要做什么，就不会很漫无目的。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你也知道上一次你做的效果怎么样，然后你也可以通过上一次的记录来增加你的重量，然后这样才会有，就是才会可以让我们的训练得到量化。就是如果你没有量化，你怎么去改进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训练计划一定要有，除了记录下来你当时的重量，还要记下来你当时做完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这个也是很关键。但是很多人会没有意识到要记录这种东西。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始健身这个事情，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去选择健身房，或者说怎么去选择健身教练？我们可以先聊一聊怎么去选择健身房。就当然说距离肯定是第一要素，那除去距离之外，那如果你去选择一个健身房应该怎么去选择？举个例子，就是可能我有时候比如说我换了个工作，换了个地方，然后去重新选健身房的话，我第一个会看的就是他有没有深蹲架。
那你应该很失望，
对，很多健身房，很多商业健身房，它并没有，它就是没有，它可能好一点的会有史密斯架。
你知道我们那时，我们去上一些就是健身房经营管理的那种运营课，我们去听课嘛，教练让我们了解一下。然后那个他在北京有一个开了十多家连锁健身房的店来参观我们场地，就给我们建议，一看到我们那个深蹲架就是卧推架，就那个比赛架，就说：“哎，你们这两个东西干嘛的？赶紧把它不要了吧！”看着非常碍眼，一点都不美观。然后老板说：“不行，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这段我要录进去吗？
没问题，可以。
反正我自己来说，这是我选择健身房的第一个，就除了距离之外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有没有那个升降架。那你怎么看呢？
我还是看需求吧，就是说，首先我们去考虑，就是说，我来是自己练还是我想上课？
嗯，
就是我想找教练上课。如果自己练的话，那肯定是那个环境，说什么都没有用，就是你自己第一印象感觉舒服最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说，有时候这种消费，我们说消费也好什么好，就首先我花这个钱，我花了得开心，对吧？
嗯、
就是我不能说我这个东西很好，我很苦，但是我这个药很苦，我买了，我就硬着头皮喝了，因为它好。首先是、
嗯、
我们自己第一印象，那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第一印象，那如果考虑到说健身的要素来说，那我们首先就是看。我们考虑是传统健身嘛，那首先它的杠铃有杠铃够不够？那如果你整一个健身房很大，可能你只有那么两三个杠铃，但是它有20台固定器械的话，那那个杠铃量肯定到你高峰期是抢着用，是你基本上用不到的，那可能不太好。那这第一个，那涉及到杠铃就是杠铃片的配重，可以细化一些。那因为很多其实杠铃片它可能只有5公斤。10公斤、5公斤、5公斤这样的跨度递增的，那如果会有一些2.5公斤或者甚至1.25公斤的杠铃片的话，我觉得也是针对像你说深蹲架或者杠铃这个要素来说，杠铃片很重要的考虑。
嗯，
那杠铃说完就是哑铃嘛，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就是如果是一个人自己他想自己练，那他可能也确实需要去学习一些自由重量的动作，是更能让他达到效果的。那就是哑铃，我们希望他的哑铃的配重也能从轻到重会多一点，可能是跳2公斤、跳1公斤都要有，会比较适合我们做力量训练的渐进超负荷。
嗯，
那其他就是固定器械，我们看有没有绳索呀，或者有没有针对，比如说可能我比较喜欢练胸，有没有比较多练胸的器械去作为我卧推之后的补充啊，或者是我比较喜欢练背，有没有除了绳索和我去做引体之外，或者杠铃的划船之外，有没有一些拉背练背的器械作为补充啊？这个是可以。
嗯，
那还有就是说看一下，有最好是如果能够有一些让你能够放松或者拉伸的区域的话，可能就更好，因为说锻炼后我们还是可以的话可以拉伸一下身体嘛，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整体的身体的更加平衡一些。
那讲完这个环境的选择，那如果他想要请一个健身教练，他怎么去判断跟他聊的这个健身教练是不是靠谱的？
因为我本身作为健身教练，我也希望去在我工作中会给过来参观的客户，或者说是在想找私人教练的客户一个好的印象。那我会给自己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也可以大家听众可以去作为参考，就是当我想约一位教练的体验课也好，或者说我想买他的课的时候呢，我先不要看他跟我上课是怎么样的，我可以在他在就是说相对高峰期的时候，那一般高峰期可能教练都在上课，我先看看这位教练给他的老学员上课是什么样的。
嗯，
那他的感觉让你舒不舒服？
嗯，
这是一个。那当然可能教练也会就是因材施教，可能根据不同人的性格用不同的一种性格方式去做教学，但大体来说应该还是能看出一些就是这个教练跟你合不合的。那这是我觉得其中一个是我们叫看印象嘛，看印象或者说职业态度，或者说工作的专业态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就是你想练的目标和这个教练他擅长的教学方向是否相符合。那就比方说像举例像我来说，那我自己比较擅长的其实是相对瘦一点的学员的塑形增肌，或者说中等身材就是不胖不瘦学员的塑形，那可能那我接触到这样的学员就会多一点。那假如比如说像你看到我的形体，我是一个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壮的教练，然后来了一个可能比我还壮的学员，他说我想练得非常非常大，那就说实话，那可能他可能更适合找我的同事，我同事有非常擅长研究这个领域的教练，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实话实说，确实，因为我们就好像说涉及到一些身体疼痛的领域，我们去实际上我们是无法解决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他可能是先找专业的康复机构或者说医院解决，这样子就不会说明明我们不擅长的话我们还去做这个事情。
嗯，那就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问题去问即将要安排给你的健身教练，然后让你去判断你们是否适合？
这个其实一般就是在课前课后会聊嘛，课前可能在教练了解情况的时候，了解你的需求，了解你的来上课之前的身体状况或者各种生活状况的时候会聊，那还有就是课后做计划规划的时候给建议的时候会聊。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想接触健身或者想找教练上课的话，就先说出你的疑惑就好，或者说说出你的需求和目标就好，越具体越好，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沟通。那如果沟通过程中你觉得这个教练他基本上能够给到你满意的答案，然后你又觉得在这个健身房待着又觉得比较舒服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就是首先你上课舒不舒服，那如果首先就是相处下来，因为始终健身课来说，首先教练基本上他不会去用手机嘛，他跟你是可能我们作为学员在忙的时候有时候会动一下手机，但是其实运动过程中我们一般不建议学员就是频繁的可能使用手机，就好好的我们沉浸式的完成一节课。那在这60分钟的一对一的交流当中，那如果能整体交流下来相处下来都很让你感觉首先是舒服，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的一些日常的疑惑，或者说你的健身过程中的疑惑或者你的痛点能够得到解决，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合适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在看叶教练的朋友圈或者什么其他的地方，我都可以看出来，其实就是叶教练他并非我经常看到的，就是大部分的健身教练一样都只关注在形体，就是外观上看起来肌肥大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领域的教练，而是我会看到他可能对于一些关于功能性训练的这个领域也很常有研究，所以就想跟叶教练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探讨一下关于功能性训练的一些分享吧。
好，就首先我们说功能性训练嘛，其实现在我看到这个词还挺陌生的，功能性训练也可能是因为就现在我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教学研究方向来说就不太在意标签了。就像我刚才我们在前面聊到的说，我说健身的目的是服务于身体，而不是身体是为了服务于健身的。那我们拿力量训练或者说我们在健身房的这种力量训练健身也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手段的话，它其实是服务于你的攀岩的。因为我想认定你去玩攀岩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说，哎，我今天练个背然后我去玩攀岩，对吧？攀岩可能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是一个玩的和休闲的过程。那我们健身只要能去帮助你玩的这个体验更好，那其实它就是提升了我们在攀岩当中的功能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我你提到说我朋友圈我的锻炼，我自己在锻炼时其实也没有说就是说这个有什么功能性，因为功能性它我们把它看成一种方法，它更多的是我们要确定用什么方法的功能性训练，更多是取决于我们做这个训练的目的是提升什么能力。基础力量呢应该跟功能性训练它又会有一定的区分。那我们举个可能不完全正确的例子，我们就拿打篮球来说。那首先我们有对抗，那对抗的话我可能需要我的上肢的力量，那上肢力量我们会选择可能做杠铃卧推。那杠铃卧推这个有了之后，但是我实际上我的对抗我并不是躺着去对抗的嘛，我不是躺下来跟人家对抗，那我们还是在站立位。那我就需要把这个卧推的这个绝对力量把它迁移到我站姿的这个推力里面，或者说是我站姿的维持推的这个能力里面去。那我们会加入一些比方说我们之前用的那个 IHP 的功能性训练，我们会选择一些弓步或者说不对称站姿去做一些不同方向的推拉动作，因为其实推拉是结合的在功能的动作里面，所以推一般跟拉一起，就一只手是推一只手去拉，这样去练习会比较合适。那攀岩也一样，那攀岩如果我们说引体向上是攀岩的基础力量，那它的功能性力量呢，那可能是我们要去单独的练习一下我们的一些手指的抓握力。那是它的功能性，因为我们很少说我们健身当中去专门要去练习我们手指的力量抓握的力量，那它更加针对可能攀岩的功能性，那我们去加这样的练习进去。功能性训练应该是说服务于你想要的身体活动能力的一种锻炼方式。在我看来就是功能性训练它是有目的性的，如果我单纯只是在做一个假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没有攀岩的目标，
我去单独的去做手指训练，我也没有别的运动的目标，那这个训练我们也不能叫它叫做功能性训练，我可以只能叫它就是手指的力量训练。
嗯，
训练。那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就是我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完成这样的动作。
嗯，
更多像是一个解锁身体的动作能力的一种训练。
嗯，
就比方说，
倒立。
可能对对对，倒立是我一直在练的，现在也在学习的。像倒立，我的学员他们最早过来也有像增肌减脂需求，到后面他说，哎，我想去练习倒立。那一方面是他可能觉得我练倒立很好玩，他会发现哦，原来人是真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一个成年人或者说一个已经30多岁的人，他能够去完成倒立，他觉得哎，那我应该也可以，我努力一下应该也可以。那他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感性的身材需求已经可能到了一个身体能力的需求的一个转变了。对，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像一些其他动作，像我做的一些像吊环上面的一些动作，他会觉得哦，原来是体操这种很难的一些动作，原来我们身边普通人也可以做，那我也想尝试在这个吊环上面转圈圈啊，或者说把自己像双力臂一样从吊环的底部拉到吊环的上方，就大家都会感兴趣。有时候我在锻炼，他们说 B-boy， 然后可能看到一些像地板舞啊breaking 啊，或者说是一些街舞的动作会在我们的下肢锻炼当中出现，它会有很多的相似性。那其实我们只是说选择了这些觉得对身体的灵活度或者说力量有好处，又是我们能方便的去简单的开始练习让身体变好的一些动作去进行练习，就是我们说的 movement culture， 就是动作嘛，直接翻译过来 movement 这个体系。那它更多的其实不是叫做一个体系，它是一种视角，就是一种动作的视角。我为什么选择这些动作，这些动作选择原因，首先第一个是我感兴趣，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些动作它的对我的收益很大。但它这个是针对个人来说的。
这个收益指的是
就是跟我想获得的身体的活动能力和我想要获得的身体状态是相关的。那在很多人看来像手眼协调这样的练习在传统健身里面觉得这是干嘛，有啥用，那就是说我在公司我拿两个小球交替的去抛，他练的就是我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那我觉得我在玩球类运动的时候我的手眼协调很差，那我通过两个小球我也能让我感觉到我手眼协调变好，一方面是让我觉得我更自信了，我并不是说我的协调性不好，只是我疏于练习，那我练着练着我发现有协调性变好了，那也可能我练完这个抛球运动我并不会去玩其他的球类运动，这都是没关系的，只是我当下我很喜欢这个练习这个技能。那在我的视角我觉得这个手眼协调是挺重要的。甚至它可能会让我很好的反应飞过来的一些球或者什么飞盘，我可以去躲避它或者接住它，单纯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到了节目的尾声，然后在这个尾声里面可以跟听众推荐一些，就是如果他想要学习健身这个事情而且他很有兴趣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科学，那你有没有一些书或者其他的资源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的。那但是这个书我们就是说涉及到书的话一般专业知识会多一点，那我接触到的偏大众类的科普的健身读物会少一点。那如果我觉得是想了解健身相关的一些碎片一点或者科普的知识，其实现在的视频网站啊，或者像我们之前说知乎网站，其实有比较好的碎片内容和科普内容。那如果想了解专业一点的话，针对像增肌减脂的健身，一般就从两个方向去看就好。一个就是说运动的生理学，运动生理学就是知道我们自己在练的时候，我身体的内部是怎么样去运作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应该叫做功能解剖学，骨关节应该叫运动解剖学吧，运动解剖学。这个就知道我们的身体在做这种力量训练或者健身动作的时候，身体的每块肌肉的功能是怎么样的，可以做一个大致的了解。但这两类的书其实像运动生理学和运动解剖学呢，对于如果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一类专业知识的听众来说，可能会相对有一点点的门槛。对，有点门槛，也不会说太晦涩，有点门槛，可能需要用心或者专心的去看一看，可能才能理解。
我可以推荐一些，就是第一是之前我跟叶教练借过的一本，叫做《力量训练基础》，就是他对 三大项，就是用杠铃的动作会有一个很理论的解释，就是从那些例句啊什么的之类的，这些就是从科学的方面去解释这些杠铃动作。然后比较大众的书，施瓦辛格健身全书，
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也挺好的，
可以看一看。
对，那个对初学，就是对我来说，当时初学来说，其实也挺大的，有挺大的收获的。就是它里面不仅是有提到一些最基础的训练动作，还会讲到一些训练计划的安排，然后还会讲到一些关于营养、饮食这类科学的比较入门的浅显的一些解释。 OK， 那最后就是给叶教练做个广告，就是如果有想要在广州找一个可以带你去增肌，有这个增肌的需求的话，可以怎么去联系叶教练呢？
我现在是在广州天河区的岗顶这边的 PBC 健身房，在大众点评上可以搜到我们，然后到时可以直接说联系找叶俊南教练就好了。
OK， 好，那这期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叶教练，
谢谢 Randy，
相信听众都能有很大的收获。